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现场的聚会。好，我们还是以祷告开始，把下午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
好，
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记得创世纪的48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拿拉基跟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从巴嫩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眼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与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上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说，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也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让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与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愿他们在这世界上生养众多。好，这是在雅各临终之前，约瑟带着两个儿子，他在埃及地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来到雅各面前，请他祝福。其实在雅各的众多儿子当中，约瑟是独一无二的。他从小就跟家里的其他人很不一样，他年幼的时候就深思熟虑，忠诚虔诚，还是那样的浸泡神。他虽然很早就成熟，但是并没有很快的就衰败。所以我们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即便遭遇到这样的危险试炼，甚至来自家人的那样的伤害，他都能坚守得住，这让他在雅各的一众儿子中显得格外的独特。甚至由于他兄弟们的记恨，他受尽痛苦，他最终被卖到埃及为奴隶。他在埃及也经历了最严酷的考验，甚至被下到监牢，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再看到啊，创世纪的49章，在后来约瑟为他雅各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是这样说，约瑟49章的23节，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将他射箭逼迫他。这是他年幼在埃及这一路走来的真实的反应。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安排，他看顾保守约瑟，也保守借着约瑟保守他的家人，甚至借着约瑟赐给他的原族出乎意料的平安和祝福。即便是在那样满地的饥荒的时候，借着约瑟留存整个以色列族的性命。那么看到接下来这24节，说但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约瑟即便经历了这些，但是神的安排来保守他，让他能在经历这样的考验和危险之中依然坚守得住。所以当雅各年老即将去世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每个人都得到了父亲的祝福。所以在这个49章的开始，我们看到雅各知道自己的日子到了，就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 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后面是他对每一个儿子的嘱咐和祝福。但是在之前，在雅各对他众多儿子们教导跟祝福之前，他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四十八章这边是单独的给了约瑟祝福，而且是借着约瑟的两个儿子给了约瑟祝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一节也这么记载着，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一节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当然我们知道雅各的祝福不是出自他自己，是来自于神的交代。所以我们看到即便约瑟这一生特别是前半生经历了这样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苦难，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安慰和祝福却是这样的丰盛。神让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会有他美好的旨意，让每一个属他的子民，每一个坚信他的人都可以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来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特殊的祝福。所以在今天我们可能也在经历着这样的挑战，身体的病痛，工作这样的困难，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像约瑟那样，我们会对我们现在眼下所承受的痛苦经历向神献上感恩。尽管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经历这样病痛患难甚至死亡的威胁，但是神也要像约瑟那样看过给我们加倍的祝福。在创世纪的四十一章的五十一节，创世纪的四十一章的五十一节，这是约瑟两个儿子名字的由来。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是神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跟我父的权价，可他痛苦时是这样的安慰了他。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正是他在经历痛苦的地方神给他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神让约瑟在他年轻的时候所经历的对他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最后雅各给他所有的儿子祝福的时候是这么说约瑟的，创世纪49章的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下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头上，临到那以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对于约瑟来说，他不仅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有神的帮助，神的保守同在，而在他经历这些苦难之后，神有更大的祝福和恩典为他乃至他的一家在这地上存留。我们看到在这里雅各祝福约瑟是借着约瑟的儿子来祝福给他的，是借着以法莲的麻拿西来祝福约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得到的是双倍的祝福。这两个小孩子他们是在埃及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他们是埃及掌权者的儿子，所以在他们生长的环境中他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甚至比他父亲刚到埃及的时候所面临的诱惑严重程度更甚。作为一位非常富有身份显赫父亲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偏向埃及的繁华这样丰富的俗世的知识。但我们看到借着他们的父亲约瑟是那样的信靠神，那样的热心，借着他们所听到的今天所听到的他祖父临终的时候对他们的祝福，这些影响感谢神的保守，借着他们父辈的努力，这两个孩子被引向正道去敬拜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雅各为了祝福他的孙子们是把他们带到了神的跟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创世纪的48章的第15节，他不是自己祝福给他们什么好东西给他们财宝，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神的跟前，说 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我一直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来祝福这两个孩子。这就是敬畏神的人和不敬畏神的人之间的巨大的区别。如果我们自己不首先有对神的爱，我们就不会对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爱心，甚至这些孩子们他们从生命的开始就需要这样的一位神。哪怕当他们出生之后我们的家境不是那么好，我们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有神这就足够了。当孩子们长大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他们需要的也是神在他们心中的爱。无论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很好的财富很好的工作，这些都是小事，因为他们如果他们有神这也就足够了。在我们看到当年迈的雅各，他在这个时候眼睛已经昏暗了，可能看不太清，必须要来到他的跟前。那看不清这也不重要，因为他的信心是那样的明确。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借着我们属灵的生命来领受他。所以这时候的雅各，即便他的身体的机能已经退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是他比以往更任何的时候都能更清晰的来领会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也即将以他心爱的儿子孙子所期望的那样，在这地上充满神的祝福而结束他一生在这地上的征战。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得到同样的祝福。当我们的在这地上我们的身体衰残的时候，我们也有来自神来自天国的恩典来保守我们跟神更加的亲近。当然如果这些孩子们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对于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是这样的关注，为他们这样迫切的每天的祷告，可能他们就不再会对神的教导漠不关心，他们就不会再那么抗拒神的话语，他们也会在神的引领之下走上寻求他的道路，因着神的恩典能全心全意的归向你。其实对于神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神拯救他们之后，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福就是神继续的借着他们来带领他们的家人归向主。所以当神真的拯救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母的时候，这些对于每一个得救之人那是最大的祝福。而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父母，我们也有责任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到神的跟前，来分享我们在他里面的产业。就如同约瑟要带着以法莲和马拿西去见他们年迈的祖父雅各一样，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可以期待神祝福的地方。那得救的父母必定要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为自己的马拿西为自己的以法莲来向神求祝福。就我们看到没有记录显示以法莲和马拿西最终沉沦在埃及的财富和偶像当中，他们是信靠他们的祖父他们的父亲所信的神。我们也盼望神也这样的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中间的下一代也能在这邪恶的时代里也能坚定的坚守神的纯正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孩子们得到神的祝福，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像雅各做的一样，我们向他们来见证我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这些孩子们很愿意知道在父母祖辈身上发生了什么，所以当我们跟他们分享我们真实经历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会神会愿意祝福。那当换个角度思考，而当我们身边我们的教会里有一位这样像雅各一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征战，即便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诚恳来对我们说他从未后悔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这位神这位主，他一生都被这位神那样牧养的时候，我们也会盼望自己也能信靠这位神，自己也能被这位神所牧养。所以我们需要来创造机会来见证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让更多的人也包括这些孩子们是明白神是如何拯救我们的，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祝福这些小孩子们最美好的方式之一。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61首。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把时间再一次交给在手中。
Amen。
好，我们从就是创世纪48章的第15节开始，他就对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先从雅各的祝福，先从祖先讲起。他求的这位神是他祖父、他祖亚伯拉罕、他父亲以撒侍奉的神。亚伯拉罕和以撒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的人，因为他们认识神，神对他们而言是真实存在的，不像其他的那些拜偶像的名字，画在墙上的、天上飞的、你想象出来的。他们与神说话，神也与他们说话。亚伯拉罕和以撒是这位永生不变神的真实的敬拜者，他们真的相信他。他们不仅认识神，而且在自己的每天的生活里也信靠他。他们不只是在献祭祷告的时候向神下跪，而是在一切事情都行在神的面前。所以我看英文的版本，他就说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行在 他们行在神的面前。所以无论他们每天是离开自己的房子所住的帐篷，还是晚上从羊群牛群这样回来，他们都行在神的面前。他们从未远离过神的事工，远离过他的教导，因为神是他们的居所。所以无论住在哪里，住在旷野、树下、井旁，无论是接待客人，还是他们独自在田野中沉思，他们都在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中行动跟生活。神是他们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是他们的神，这也是今天的我们所应当追求的生活。所以无论我们住在哪里，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住在大房子里还是小屋里，只要我们行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像他们那样过着神所保守的平安喜乐的生活。行在神的面前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就是当听到他呼召的时候就照他的吩咐行。在希伯来书论信心的那一章第11章的第8节这么写的，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第8节，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我们再跳到第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因为亚伯拉罕他是离开家乡，离开亲族，去到神所指示的应许之地。后面我看到他甚至带上他的爱子，随时准备奉神的命令来献上他。之前我们也学过，以撒也是那样愿意的顺从神的旨意，因为对他们来说神的旨意高于一切。但他们是因着完全信靠神，神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律法，他们爱他，敬畏他。所以在今天，如果我们谈我们愿意追随救主，我们愿意追求他，寻求他，那除非我们先信靠他，否则我们没办法追随他。是因着信靠才能追随，所以尽管所要走的路充满未知的危险挑战，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他们是那样沉稳毫不慌乱，因为神在他们面前行，神是他们的盾牌，也是他们极大的赏赐。所以在这世界上的事他们毫无忧虑，因为他们信靠的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他们虽然经历考验，却在神里面过着那样平安的生活，在这地上寄居的时候就能尝到了天国的滋味，因为是与神相交，他们得蒙神的恩宠，而神的祝福也是借着他们因为信靠神，他们行在神的面前而获得的。这是神祝福赐下祝福的管道。 当然在他们眼中神的爱是他们的至珍宝。在创世纪的26章的28节，从容创世纪的26章的28节，非利士人，不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也是这样的见证。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是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神是他们的财富力量，他们极大的喜乐。所以雅各在祝福之前，先回想，先纪念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他们对神的那样的信靠跟侍奉。在当我们回忆那些已经被神所接走的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亲友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能常常的想起，亲身的感受到有很多的事情回忆把我们那样的连接在一起。我们看到他们身上所行的路是正直的，他们所这条路的终点是通往天国的。所以当我们向雅各回忆他祖先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来纪念我们中间那些被神所接走的，他们所行的路。因为在属灵的家庭当中，最宝贵的传家宝就是我们不断的对神的更多的认识，我们对神祝福跟保守的更多的见证。我们也不要选择埃及的财富、地位和知识，从而远离永生的神。我们要坚守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像以法莲、马拉西那样来继承雅各的产业，从神而来的那美好的祝福。我们不要让人说，随着我们自己财富的增长，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反而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不能让神的恩惠跟祝福成为我们叛离他、离开他的理由。虽然我们绝对不会认为重生得救是因为血缘、因为血统的缘故，我们也不相信得救是出于肉体的意愿，是人的意志。恩典从来不会限制在这个家族里边，但是主也乐意来祝福这样敬虔的家庭，一代一代的来信靠神。神的旨意在天上至高无上，而一家人当中能传承的对于神的信靠、圣洁忠诚，那是得蒙神祝福的事情。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当我们的父辈、父母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家有这样的敬虔的血统的时候，他信靠神的责任也放在了每一个这样家庭里生长出来孩子们的身上。当以法莲和马拉西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他们的父亲认识神、那样的信靠神的时候，他们终究需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也像我的父辈、我的祖先一样认识神、信靠神？在这敬虔的家庭里，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而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已经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些家长们、这些父母们，他们的盼望已经得到了主的垂听，求主在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他们。那么在此刻，我们父母的这些祷告依然像防护栏一样围在我们中间，还在今天神也这样的保守我们，还留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神的祝福。但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在我们的父母为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神的话语当中多么神保守的时候，我们还要自己强行的偏行己路进入魔鬼的地狱吗？我们还要罔顾我们父母的祷告，罔顾他们对于我们得救的盼望，走上灭亡之路吗？如果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从这样家庭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会陷入巨大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都能听到神的温柔的声音，让我们都能听到他对我们每个人的邀请，他应许我们都可以到他那里得到祝福，就像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如果我们对自己、对神有信心，
他就会拯救我们，赦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先辈是信靠主耶稣而得救的，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快快来求他？好，当接下来雅各首先借着他们的祖先的见证来祝福他们这两个约瑟的孩子，接下来他自己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雅各年纪已经非常的老迈了，他说话可能会有些颤抖，他说这位神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说神是他的牧者，他考虑到他自己曾经也是个牧羊人，他更明白更知道这个形象它背后的丰富的含义。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雅各也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我们也在自己牧养自己，自己为自己挣钱，自己为自己安排道路，自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取逗自己开心。但是这样的生活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很多的荆棘夹住，我们在旷野中流浪了很久，所以即便不认识神的时候偏行己路，雅各也是如此，但是神恩典的牧养已经在雅各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看今天这首赞美诗是来自于诗篇的23篇的这段经文，我们来再看回来看一下诗篇的23篇的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像雅各说的，主牧养了雅各的一生，雅各他们是一个大的家族，还有十几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有需要大量的供应，是神保守他们得到充足的食物水衣服，这些让他们没有挨饿受冻。可能有些人以为雅各他是从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从小就有那么多的财物，他其实不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牧羊人，当他自己离开富家的时候没有带了太多的侍从，这些他可能只是带了一点点食物，甚至在他荒野的路上他就是枕着石头沐天席地的那样睡觉，但是他并不担心被抢劫或者被野兽袭击，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在开始生活的时候，雅各没有其他的依靠，没有身边没有亲人这些势力，他只有自己的双手。而到后来年迈的时候，他和他整个的家族也在那巨大的饥荒中面临那样的生存的危险，但神预备了约瑟作为雅各和他一家人的救赎，也把他们带到埃及地，才让他们全族得以生命得以保全。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再回来看这一段，创世纪的46章的第一节，雅各全家下埃及，耶和华那里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在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他生命的开始的时候还是他即将结束的时候，雅各都不曾匮乏。所以当他说这句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一生的全部的精力来为这位伟大的神做见证。这位神他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赐给我们那样 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明白他的智慧，他的安排还是那样的美好。除了牧养之外，雅各也被神带领，就像羊要被牧羊人带领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开始，说他从巴旦来，拉杰斯在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以法他一段路程等等等等，他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漫长的旅程，中间充满了危险。在他从逃离家乡到巴旦，经历了多年之后，回到迦南见到他的兄弟以扫，最后他在晚年又前往埃及，我们刚才读到了。但是他却说，尽管经历这一些，神也一直牧养我直到今日。他也在表达他一生中这样的变化，经历的变化，然后所住的地方不断的搬迁，也都是神蛮有智慧的安排。所以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流亡，是在迦南还是在歌山，神一直是他的牧者。他看到神，他现在可能更能明白神在他过去这一生当中各样重大变化中他的旨意，他的安排。直到今天，他在以法莲跟玛拿西面前，他坐在床上，他借着约瑟的儿子们来祝福。所以他一定要和这些年轻人讲讲他所信靠的这位神，他一定要给他们见证他所经历的神的保守。所以他与这些年轻人细说他的经历，他希望无论是他的儿子约瑟还是他的孙子们都能坚定的信靠神。尽管因为他们现在身处险境，他们已经来到了埃及地，他们进入了埃及的社会当中，很容易被这些繁华的奢靡的这些事情所诱惑，所带离，甚至去拜偶像，很容易就背离，就放弃他们这些过着贫苦日子的希伯来人他们所信靠的神。可能一些年轻人从自己的父辈那里继承了很多的财富继续前行，当他们有了自我放纵的条件的时候，就去追随着世间的浮华。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像雅各提醒约瑟的孩子一样，求圣灵来让我们意识到，哪怕我们在这世上有了财富，我们仍然需要神。甚至当我们有了更多的财富权力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神。就如同我们的先辈在像这些希伯来人，他们在旷野中，他们没有财富的时候，他们信靠神一样，当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他们不应该丢弃神，而是懂得向神献上感恩，求神继续带领他们前方的道路。那就算我们继承了全部的家产，如果我们放弃了对神的敬畏，我们也会陷入罪恶，我们也会很快的落入悲惨乞讨度日的下场。我们看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里面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雅各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一无所有，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因着对神的信号，他走到了今日。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也能像雅各那样，当我们身体衰残的时候，当我们看着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时候，也能像雅各那样来赞美神，这是牧养我一生直到今日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没有神的生活它简直不是生活，它就是在混吃等死。如果我们错过了神的同在，我们就错过了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属灵的生命，那荣耀的冠冕。而没有神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这样的劳碌烦恼。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对神的盼望，那我们一切的盼望都会以最终的灭亡破灭收场，因为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有神，我们像雅各一样有神，我们就像他一样，就像有了牧者的羊一样，我们可以被他关爱，被他引导，被他保护，被他牧养，被他带领。我们知道他带领我们的路，那最终的终点就是永无止境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第十六节，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第十六节。 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与我父以撒的名下，愿他们在这世上生养众多。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雅各曾经多次为神的使者拯救，所以他有像约伯一样的信心，那样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他看到神的使者救他脱离了那一切的邪恶危险，他在这位神的使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主跟救主的名。特别是当雅各处于最痛苦甚至最危险的困境的时候，神的使者总是来帮助他度过难关。在年幼的时候，他因着自己母亲的影响要争夺更多的祝福跟权利，陷入了邪恶，对以扫犯了严重的罪行，之后害怕逃跑了。那个时候他与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而我们看神是怎么奇妙的带领他。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的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敬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看到神的使者从这样通往天上的梯子来帮助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向雅各启示如何度过这样的深渊，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再往后，当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开始沉沦，他与拉班的族人产生了这样的冲突，甚至更严重的冲突一触即发。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三十一章的第一节，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以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父之地，要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的使者在他遇到那样危险的时候，把他从那片土地救出来，让他可以回到亲族那里。不止如此，不止要把雅各带出来，甚至他还在追逐拉班追逐的路上止住了他的愤怒。再往下看二十二节，三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里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甚至在拉班追到雅各之前，神的使者就帮来到拉班那里来止息他的愤怒。再往后看，我们知道刚才说雅各对于以扫那样的犯了那样的大的罪行，而当不得不面临以扫的时候，当以扫是带着那样的愤怒，积攒了那么多年的愤怒来准备等着雅各的时候，神的使者也再次向雅各显现，与雅各摔跤，为的是要把他拯救出来。我们再看三十二章的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我们再往后跳到二十四节，后来只剩雅各一人，到夜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跟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男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男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请仍得保全。我后来也当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是拖着伤腿一瘸一拐的走回来，但是他虽然身体有这样的困难，但是他比以前可以在神的面前行走得更好了，因为他是那样的得到了神的祝福。后来我们刚才看到，同样是神向雅各说话，吩咐他去埃及，要应许在他害怕的时候，在他有点动摇跟害怕的时候，应许他要跟他一同的下去。所以是神的同在保守雅各和雅各的一家，帮他们免受一切的侵害，平安的达到他们每一次的目的地。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也是如此，他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死亡，使我们从属灵生命的绝望中被拯救出来。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在知道自己是罪人，深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敢来奢望他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自己因着自己的罪，我们下地狱是罪有应得的事情，是他来到我们身边，是他向我们应许，借着他的死能够医治我们属灵的生命，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而在我们每一次经历艰苦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是他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他有能力也有意愿来拯救我们。在他赐下拯救的时候，也是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印证了我们的重生，他赐给我们那里面的新的生命和信靠他的力量。所以让我们也懂得像雅各那样来常常的感恩，来纪念我们所经历的病痛苦难。我们回想每一次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的救主是怎样的那样及时的找到我，把他的温暖和力量赐给我们。而当我们软弱悖逆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我们，他也因着他的怜悯找到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恢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着自己的不冷不热，我们也听到他的警告要把我们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但当我们真的懂得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也会让我们心中重新燃起对他的爱，他会恢复我们属灵生命的生气，对他的信心也会那样充充满满的回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我们就要懂得感恩我们的救主，他不但用他的死拯救了我们，但是他今天依然用他活着的大能不断的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之人的生命，我们的主和救主是日复一日的在拯救我们，并且他应许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人也得到他的拯救，来脱离一切的罪。好，接下来雅各说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侍奉的神，同样一位神牧养我直到今日，而神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求这样的神赐福给这两个童子，归到他的名下，亚伯拉罕的名下、以撒的名下，归在神的名下，求神在他们，愿他们在这世上生养众多。所以雅各谈到了神对他们家族祖先的祝福，神对他自己的保守跟救赎和怜悯。所以他从祝福约瑟开始，来祝福他的孩子们。所以当神祝福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神祝福更多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他是宝血活泉，从他那里流出来的水是那样的宽广，那样的清澈。我们到今天已经喝了很多，但不会因为我们喝到了这样的活泉它就减少了，它依然会继续充盈的流淌下去，从一个时代流到另一个时代。神会祝福更多的人，就像他会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就像祝福我们一样，也会祝福更多的人。主耶稣基督活着，他的教会也要与他同住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也需要像约瑟那样，将我们的后代也都带到他的面前， 因为拥有神的保守才是最安全的。当我们把他们交托给神的时候，求神来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处于那更安全的境地。所以我们也会，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会大家都能听到，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也求神祝福这些孩子们。当我们真的关心他们的生命，他们一生的平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也只有神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让小孩子们来敬畏他，信靠他，他也会祝福所有人，祝福未来的时代。我们知道在以法莲和玛拿西的岁月，神要使用这些年轻人来完成他在那个时代所完成的善功。所以也对于每一个像以法莲和玛拿西那样被自己的父母信靠神的父母带到神面前的人，求神祝福的这样的孩子们，我们也为他们宝贵的属灵生命祷告，求神能保守他们，能追随他们父母的脚步，他们也能像有一天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来讲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就像箴言第八章的第十七节说的，箴言的第八章的第十七节说的，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所以祈求圣灵来引导今天也能听到这些神的话语的孩子们来寻求主，也求神保守我们能像雅各那样，哪怕是我们在年迈的时候，我们也能像他那样高声的赞美主，也能像约瑟那样把我们的后辈都带到神的跟前，求神来亲自祝福。好，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从四十八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玛拿西跟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一样，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的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的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与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脸伏于地下拜。最后约瑟又拉了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这世界上生养众多。好，我们来唱结束的赞美诗第210首，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